啊，我们来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再一次感谢你，你在下午再一次把你的儿女们召聚在一起，让我们来到你圣恩宝座前，一同来思考你的话。主啊，我们知道你的话何等奥秘，没有你圣灵的光照带领，我们不能够明白你的奥秘。主啊，我们求你将你的圣灵赐下，浇灌在我们的心里。主啊，开启我们愚昧的心。主啊，求你将你的话放在我们的心中。主啊，求你开我们的心窍，叫我们能够明白你话语中的旨意和奥秘。主啊，我们求你亲自对我们的心说话，使我们能够明白你在历史里的当中隐藏的那真理的奥秘，其实在我们的心中，叫我们透过圣经的学习能够认识基督，能够越来越爱你，能够越来越像你。主啊，求你叫我们在这末后的时代当中越来越有你的形象，越来越能够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愿主使用我们这些软弱的瓦器，叫我们能够活出基督，见证基督，叫我们能够在世上荣耀你。因着你儿女们的见证，是你的名大的荣耀，也愿你的国因着你儿女们的见证能够扩张。主啊，是魔鬼撒旦的国度衰败，是你的名得荣耀。主啊，是你在这里掌王权愿主你借着我们这些人能够在这个城市当中，主啊，能够开展你的工作，能够复兴你的教会。主啊，求你将这样的信心也放在我们里面，为了做这样更美好更大的工作，求你装备我们，叫我们合乎你使用。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好，上午咱们看了讲了两课一个是生命之约是什么意思，一个是约与法的关系了解了这两点。根据大家提的问题当中也提到了这一点，那就是不法就是罪，不法就是罪，表明亚当作为一个代表，他做了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就是不法。这个不法的这个事情呢，表现出来让人能够看得见，那就是他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那么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呢，就成了一个顺服上帝和不顺服上帝的一个记号顺服与不顺服的记号。所以他如果能够守住这个约，在这个约里面呢，包括着两个方面，因为咱们提到他的法性的时候也从这个约里面能够看到两方面，那就是吩咐的与禁止的。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那就是上帝吩咐人要做的。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那就是禁止做的。而这个吩咐与禁止的呢，恰恰就是律法当中的两大要素，也就是在律法当中它就最重要的就是这两点。所以从加尔文对律法的解释当中也告诉我们说，你看上去说不可杀人不可偷窃，那当你看到禁止的时候呢，那么很自然的我们就能够想到它的另一面，就是吩咐的他禁止我们杀人，就等于他吩咐我们当怎么样爱人。他吩咐我们不可偷窃，他禁止我们偷窃，同时也就吩咐我们如何爱护别人的财物他就是说这个你看到这一面就应该想到另一面不过呢，在这个诫命每一个单条当中更多的着重的是禁止的，但是吩咐的意思呢并不是没说，它就相当于是背后的含义，因此在十条诫命的总纲当中体现出来说，你要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你看这个就是吩咐的这吩咐的。所以说当如果你站在这个总纲这个角度来看，然后呢拿带着这样一个总纲的这个眼光你看每一条，那么同样的从禁止中可以知道吩咐的，那实际上从吩咐中也能看到另一面，就是禁止的。当我们说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爱主你的上帝，其次也相仿爱人如己，带着这样的眼光看人的生命的时候，他就是禁止你残害别人以及自己的生命那就是同样的有这个意思。所以说这就是律法当中的很明显，它要具备这两大要素 啊，那就是禁止与吩咐的。那因此在这个生命之约里面呢，也看到了这两点，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他就把吩咐的那个意思呢就清楚的就体现出来啊。另外呢说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你看禁止的这个意思呢就给表明了。那么这虽然是神跟人立的约，但是在这个约中是不是看到了它完全具备这个法的这个要素？所以我们说它既是一个约，它也是一个法啊。不过我们一定得知道，约是告诉了我们，它不仅仅让我们看到了神与人立约建立了关系，它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应当怎么样来维持这个关系啊。同时呢，它也让我们知道如何在这个约中来提升我们和神的关系啊，说建立关系、维持关系、提升这个关系，那么都在这个约里面的包含着。但这都是一个外在的记号，正如啊，两个公司定了合同，那张纸啊，它仅仅就是个记号，啊，仅仅就是记号。那么神跟人立的约，指着啊，分别善恶树上的这个，指着这一棵树立约，那么这一棵树就相当于那一张合同纸，啊，相当于那张合同纸。所以说最重要的呢，守约，啊，这个如果你违背了约，即使合同你没有撕毁，你被约，那么人就会说你单方面撕毁合同，是不是？但实际上是合同我没撕毁啊，啊，还是完整的。那重点不在于是把那张纸撕了，而是指着你手了还是破坏的，是指着啊这个字里行间想要表达的意思。所以我们说，不是吃了这个树上的果子把这个合同撕了才叫做撕毁，而是你没有遵守这个约中的这个精神呢，也就是在你的这个人的生命里你有没有遵守。所以说守约不守约不在于外在的，而最重要的是内在的啊。前面我们所讲的就是这个约所体现出来的相当于是外在的亚当在伊甸园里面的叫做顺应世界之法。那么他顺应什么呢？他顺应他内在的法，就是这个园中的这个果子啊，包括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它是一个记号，它是要把上帝写在人心里的那个律法呢透过外在的这个标记啊体现出来。所以说上帝造人的时候就把这个法已经放在人的心里。那在罗马书里面呢，我讲的时候也打比方说就相当于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杆公义的秤，那实际上也就是指这个讲的啊。这个法刻在人心里的这个法呢，也就是罗马书二章十四十五节所说的律法的功用刻在人心里。但是为什么他那个地方不讲律法，他讲律法的功用呢？因为罗马书二章十四十五节啊，着重的是那个良心。良心不等于是这个心里的那个律法本身，良心是运用心里的那个律法的，他要运用的。也就是那个律法在我们心里放着，我们外在的那个生活包括着我们心里想的那个动作，跟你那个律法对合不合是靠这个良心来说话的。那么你合，良心就不管；如果你做的不合，良心就说了你做错了。所以说这个良心就等于怎么呢？时时刻刻准备着要发挥那个律法的功用，让那个律法的功用呢让你的心呢感受到你对或者不对那个是非善恶的那种判断以及那种责备。所以说良心呢就相当于是住在我们心里的一个小小的审判官。审判官并不是法，审判官是用法来审判人的，审判官本身还不是法。所以良心就相当于法庭上的判官啊，法官。而那个法是法，判官是判官，我是我，就相当于这样。因此这个良心起的作用就相当于是要让律法在我们心里产生作用，是起这一个功能。所以罗马书第二章十四十五节所说的说律法的功用刻在我们心里，既然有律法的功用就必然有律法，那如果没有律法何来律法的功用呢？对吧？所以说这个罗马书所着重的是良心，着重的是良心的功能。但是我们看到良心的功能背后有这个法啊，有这个法。那么奥古斯丁也说了这个法呢，他也用这个法叫做公义之相啊，他称这个法叫公义之相。也就是说上帝是公义的本体，既然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他把这一个法写在人的心里。那么他写在人的心里的时候，他不是个条文，他给我们的一个就是公义的生活之样，就是人应该怎么样生活，他就把 应该怎么样生活的一个东西画在了我们心里。当然他画的当然也不是一个死的啊，就是你知道人做的不对，看见你这个行的不正，那么他就给他那个里面那个样来对照的，因此呢他就用一个样来表达。那为什么用样呢？因为上帝就好像是那个本体，然后写在我们心里那个律法嘛，就如同是照着上帝那个样画的。因为上帝是公义的本体，那你这个律法呢就相当于是公义的样子，公义的形象。所以说那一杆秤叫公义之秤，那个样呢叫公义之样，那个像呢叫公义之像。那是什么呢？就是人心里的律法啊，人心里的律法。那么中午咱们提到的那个亚当堕落之后啊，原意丧失了。那个原意是什么呢？原意不是指着律法，原意是指着起初上帝造人的时候，他照着自己的形象造，除了把这个法写在人的心里，他同时他不是也造人的时候是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的，也把人的灵魂造的像上帝。神是有位格的上帝，那么人也造有位格，那么人有位格，动物就没有位格。而上帝有位格，人有位格。那上帝的位格呢？上帝的位格是个本体，是个实体。那人是人的位格呢？是像上帝。所以说人的这个位格应该是上帝的那个位格的形象。人的位格跟上帝的位格不完全一样，因为上帝的位格是个本体，人的这个位格呢是像上帝的位格。可是上帝的那个位格呢，本来圣经没告诉我们那个位格是个什么词儿，但是所有用到位格的时候啊，这个位格呢是用在人身上的一个词。那么现在呢，我们把用在人身上的这个位格这个词用在上帝身上的时候，就会容易产生混淆，就变得好像人跟上帝位格一样。为啥呢？因为这就比方说这个桌子吧，它叫一张桌子，但是说人的时候呢，它不说一什么人。假如果说这个一什么人呢，没有这个后面这个这个单位啊，不知道用个什么词的时候，就用一人、二人、三人。但是说桌子的时候，一张、两张、三张。后来人就为了让桌子明白啊，人是怎么回事，桌子跟桌子说话的时候说，我们能不能这么说，一张人、两张人。那么他就把这个张呢就用在人身上了。那么这实际上他用的时候是便于桌子理解人，可实际上等于他把人降低到桌子的这个地位上了，懂我的意思吧？大概是这么个意思。所以说这个位呢是人用的，结果他把这个词呢用在上帝身上的时候变成了三位一体。要用在上帝身上的时候，人就说为什么是三位呢？我们人是三位的时候就是三个人，为什么用在上帝身上的时候变成三位上帝，成了一位呢？到底是三位还是一位？因为你本身这个词用的就不对啊，这个词就用的不对。因为这个词是人用在人身上的，那么用在人身上的这个位啊，它仅仅是那一个上帝的形象，你把这个形象变成本体的词了，当然就不对了。那么因此你说上帝是三什么呢？它超越了位格的一个词，但是有这个位的意思，又有位的意思，但确实超越了位。因此呢希腊文用的一个词说是，就是三个本体，它是独立的，就是有三个独立的东西，你不是我，我不是你，有三个独立的，有三个独立的集体。但是三个独立的集体本质相同，是一本质。所以正确的理解呢，不应该是三位，而应该是三个什么呢？三个本体，一个本质，应该是这样理解。就是它是三个本体，一个本质。咱们中文呢变成了三个位格，一个体，人家是一指啊。你要是看英文的话，他用的就是本质，就是它是一个本质，这么用的。所以这样呢，你就对人的这个理解呢，就你是站在人的角度理解的时候呢，显然就相当于蚂蚁在讨论人一样的时候，用他们的语言来说上帝，来说人的时候，那么就把人变得就像蚂蚁啊，有点像蚂蚁，但实际上人完全不是蚂蚁。那么我们人在用自己的语言讨论上帝的时候，实际上呢，我们应该知道这个语言是非常有限，没办法说。那这样看一看呢，那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那么就是一个不恰当的词说，上帝是有三个位格， 神说了，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那就表明了人像那三一神，人像那三一神在哪一方面像呢？首先是位格像，所以人是有位格的啊，人是有位格，但他就这个位格就像上帝。所以我给他略加区别是这么表达的，上帝的位格叫实体的位格，人的位格叫形象的位格，都用位格也行，但是需要对这个位格加以说明。上帝的位格叫实体的位格，神有三个实体位格，人像上帝嘛，有一个形象位格，你看它是三个实体位格，你只有一个形象位格，就是这样像上帝，像上帝。第二，上帝呢是公义圣洁仁爱的本体，那么人也像上帝的时候，他就把人的灵魂造成有理性有意志有情感，而这个理性呢是有知识，而意志呢有仁义，情感呢有圣洁，所以人被造乃是造的是有这个仁义圣洁爱，有这样有，所以说这个灵魂呢叫做是好的灵魂，义的灵魂。但同时呢，上帝也为了让人知道自己是有公义有圣洁有仁爱，要不然你不知道啊，把你造成这样还得让你知道，让你明明的知道你是有的，那怎么办呢？他就必须还得再给人一个标准，那么让你就给那边给你一个镜子，让你自己啊去照照镜子，你一照镜子就知道我有仁义有圣洁。那么那个镜子什么呢？那个镜子就是放在我们心里的那个律法，所以说也叫公义之秤，也叫做公义之像，也叫做一面公义的镜子。那这样呢，人自己的灵魂就每一天在那个镜子面前能照出自己的面目来，哦，我是上帝造的，有真理有仁义有圣洁。为什么呢？因为造的我呢是跟这个公义的这个律法是吻合的，他就知道自己有了，知道自己有，因此他也知道他自己每天的生活就应该像镜子中的那个样，要保持这个，要保持自己跟镜子里面那个样要保持一样。但镜子那个样呢不是你，对吧？就是表示你得有一个标准，你得去对照，你得符合。所以当上帝跟他说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这就等于把那个镜子啊拿到外面来了，把那个镜子拿到外面来了，拿到外面来说，那你要是吃了呢就不像样了，那你要没有吃的时候守的时候呢，那就是像样，就等于这个镜子外化了啊，把它外化了。那这样呢，要不然的话呢这个就看不见，那这样大家就彼此之间就有一个对照了。那现在亚当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了，他吃了之后呢，不是那个标准坏了，标准没变，不是那杆秤坏了，秤没坏，谁坏了？自己坏了。所以起初上帝所造的这一个有真理有仁义有圣洁的这个灵魂被玷污了，他犯罪了。他犯了罪之后呢，你不能这样说，你说他犯了罪了，他玷污了，他破坏了，他就不是神的形象了，不是这样。这就相当于一个铜镜，如果你这个铜镜呢你掉地下摔坏了，虽然它照人的时候呢不能够正当的照了，你不能说这不是个铜镜，它还是个铜镜，它比起石头土块还是显得很尊贵。跟土块比，跟石头比，摔坏的铜镜也是个铜镜，也比石头木头尊贵万倍。可是呢就铜镜本身来讲它已经坏了，所以这样呢人犯了罪之后呢，由于这是神造的，照着他的形象造的，是一个灵魂，那所以说因为人有灵魂，动物没有灵魂，植物没有灵魂，从这个角度来讲，人仍然在受一切受造之物当中还是显得很尊贵。可是在上帝面前呢他又显得非常糟糕，因为他把自身给搞坏了。那么这到底它是怎么坏的呢？这就论到刚才所说的，它造人的时候啊，我们需要把它把它稍微画一画，简单的画一画，或许能够理解的那个啥一点。假如果这是上帝所造的一个人，啊，实际没有样，灵魂嘛，你是个啥样？是个圆的灵魂，也不是方的嘛，也不是，所以它本来就没样。可是我们为了便于我们理性的理解，就画个圈就代表是个灵魂。 灵魂也像人的身体一样有眼睛。什么是他的眼睛啊？理性是他的眼睛啊。那么人的灵魂也像身体一样有肢体。什么是他的肢体啊？意志就是他的肢体。你看你所有的行动都要由意志来决定的。那么他也像人的身体一样，你看你人高兴的时候在你脸上都能看出来，你再假装很生气，人家说我知道你不生气，对吧？你这个啊，你没办法，除非演员，哎呀，咱们一般都没有那个水平。所以这样的就是笑高兴就高兴，不高兴就高兴，你怎么样伪装？有时候人说哎，你假装的，这个面部表情，这个表情呢就反映出来。可是人的灵魂也有表情，那个表情叫情感。哎，这就是灵魂呢有这三大功能。除了这个三大功能之外呢，它就像人的身体一样，它也有一个心脏，也有个心脏。但是对灵魂来讲不叫心脏，它叫什么呢？它叫心灵，或者叫心灵，或者就叫心算了。因为心灵啊，有时候因为和合本翻译啊，它有时候翻译成心灵呢，实际上不是指这个部位啊，它有时候把整个翻译成心灵。你比方说啊，神是个灵，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他不是说这个，他是说这整个的。那么整个的这个呢，应该不叫心灵，整个的这个叫灵魂啊，叫灵魂。叫灵魂吧也不太好，我倒觉得这个应该这么来看。假如果咱们是要用个纸板把它做出来的话，做这么一个东西的话呢，应该这么看，这边叫灵，反过来叫魂。所以拿起来这个纸板的时候叫灵魂，但这个灵魂呢是看哪一面的？你看这面是灵，看这面是魂，那到底这个叫啥？这个叫灵魂，哎，理解这个意思吧？那因此呢，我们说它是灵魂的时候啊，应该是指着它两个面，两个面就是个整体嘛。那么这个整体就叫灵魂嘛。所以说你要看这一面的话呢，叫灵；你要看那一面呢，那一面我写在这儿吧，因为它要写过去的嘛，对吧？写到这边你看不见了。就写到这儿吧，啊，就当是写到这边了哈，啊，它叫魂。那么因此这个东西，整个这个东西叫啥呢？叫灵魂。当圣经说的整个的这个时候，说它整体的时候，也叫它灵魂。那么说它单单的说那一面的时候叫灵魂，说这面的时候呢，也叫灵魂。只不过这是和合本的叫法，英文跟希腊文啊都有区别。英文叫这一面的灵魂啊叫 spirit， 叫这个灵魂啊叫 soul， 所以它是有区别的。但是翻译成和合本的时候都翻译成灵魂了，但实际上它这个英文它是两个词。那希腊文呢也是两个词，希腊文说这个灵魂啊用一个代码叫5590啊，那么这个灵魂呢叫4151啊，这个希腊文的代码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希腊文也好，英文也好，它是有区别的。为啥我非要给它搞个说正面反面呢？你要不搞个正面反面吧，不好说，因为人家是两个词，可是又是指着同一个东西。那为啥同一个东西有两个词呢？所以说，大概最好的理解就是两个面来看比较好，啊，两个面来看。因此，根据奥古斯丁啊、爱德华兹啊这些神学家们呢，他们都这么看的。他把这个4151的这一面啊，看作是向着上帝的这一面，他把这一面呢看成是啊向着世界的那一面，向着世界的那一面。可是咱们现在不是在世界上活着吗？如果我们在世界上活着要看这个灵魂的时候啊，其实你看到的是哪一面？你看到的是5590还是4151？对，因为你在世界上活着，跟任何人打交道的时候啊，你看见这个人的时候呢，你就闭着眼睛想一下他背后的灵魂，其实你能够看得到的、理解得到的是5590，就变成了4151成了背后的那一面了，对吧？因为它是向着世界的嘛，我们都在世界上活的嘛。那这样呢，当我们又说哦，我看见了你有一个看得见的身体，但是我也知道你这里面有一个看不见的灵魂，但是说这个灵魂的时候啊，通常是指着这个说的5590说的。可是说这个5590的时候啊，我也包含着5590的背后那一面灵，不是说除掉那一面，没有除掉。所以他说的是灵魂5590，但同时也涵盖着背后的那一个4151，懂我的意思吧？也包含着。 但这个四幺五幺里面的是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啊不在这个五五九零上，这个五五九这个理性啊、意志、情感全在这个四幺五幺的这一面上的。所以说，你要是在讲这个东西的时候，就等于是讲身体背后的灵魂背后的灵魂，就相当于对人的这个讨论啊，就讨论的是这么深刻的东西。这就相当于一个医生啊，看到你这个手上长疮，他要剖析的时候不是在看疮，是把疮打开要看里面的肉，再把翻开再看看他这个东西是从哦骨髓里面出来的，就相当于都查到那个部位了，哦查到那个部位了，原来你这个地方生的这个疮那叫癌症，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你的病是从骨髓里面来的，就如同能够看得那么深。那么咱们这样讲对这个灵魂理解能听懂吧？啊，那就好。好，那我们现在就相当于我们已经进到这里来了啊，已经进到最深处了。那么进到最深处了，看到了这个灵魂呀，哦，它有理性，它有意志，它有情感，甚至也看到了它还有个心，它还有个心。那么这个心呢，就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身体上的那个心脏。心脏就是我们整个身体的一个总指挥，相当于是个枢纽啊，总指挥。我们所有身上的器官都受心脏的支配，都跟它有关。你任何一个器官活动，它都会和心脏有关。那么这样呢，在灵魂里也一样，在灵魂里这个理性、意志、情感的活动都是受这个心的支配的。如果你这个心支配到理性活动的时候，那么就开始想事儿了，所以它叫一个动词，叫心思。心思，心思就是思想。你在干什么呢？你不说话在干嘛呢？我在思想。你在想什么？我在想怎么想。谁叫你想的？我心想。脑想呢还是心想呢？心想。所以是用哪儿想呢？用心想。用心想怎么想？用心支配理性活动就叫思想。然后那个理性不动不动不动一直活动，他就一直思想。他想想想想，他说一加一加一加一，这是个活动，这叫思想。活动完了之后呢，等于三，所以他得出一个结论来，我有个想法。哎，这个想法变成名词了，对吧？你看思想的时候是动词，是在说这个过程，过程想完了，我有个想法告诉你。但这个想法想完了之后呢，因为这个理性啊，它活动的时候呢，它心想活动活动活动活动，这是理性的，但活动完之后就不是理性了，想法不是理性，因为理性是活动的过程，是活动的过程。那想完之后呢，那个想法跑哪去了？给这个理性有关的一个地方叫库房。这个库房呢，哎呀，是咱们心灵里面的一个库房。那这个库房呢，又被称作是记忆。可是这个记忆呢，也有一个意思啊。那你在一加一加一加一在想的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呢，这个记忆啊也在写，也在把这个过程写下来。但是他现在呢，他这个库房呢，他不仅仅是把这个过程写下来，最重要的是把这个想法储存在了这里面去了。那么这个库房呢，是记忆的库房，简称叫记忆库。简称叫记忆库，啊，记忆库，记忆库，我觉得是比较好的表达。天主教翻译的不叫记忆库，叫记函。我觉得记函嘛，这个能也可以用吧，但是不太通俗，不是一看就懂，啊，不是一看就懂，啊，他的意思说你所有记忆的东西都在这里面包含着，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大概呢，我觉得记忆库可能还更好理解一点，就是说我们连想的过程带这个想法。都记在了这儿，可是你记在这个地方的那个活动啊，跟这个活动不一样。为什么？因为这个活动啊，是正在活动，这个活动呢，它是记下来的活动。那么记下来之后呢，你可以回忆这个活动，但这个活动不活动的，明白的意思吧？所以说，在比方说，在你就想一件事的时候，哎呀，我到底吃过饭以后进城去也不去？我要是去的话，坐地铁从这儿走，你想的时候，你只想一次，他想完之后放在记忆库里了。可是你每一次想的时候都想的是记忆库里面的那个活动，不是想的重新再从头想一遍。想过的事他不想了，他再想就变成回忆了，对吧？那你今天呢吃了一个水果酸酸的，那就吃这一次酸酸的，可他留在记忆当中的呢，你可以反复回忆， 反复回忆。所以说这个这儿是那个实际的那个思想，这儿呢是记忆中的思想，这两个不一样。所以说倒不如把记忆中的这个思想呢就变成一个名词的思想，这变成一个动词的思想，有区别的。好了，那就叫做心。你看这个东西很复杂，这个心呢支配着理性活动，活动哎，那就是过程。过程完了之后呢，把一个想法放在记忆库里面啊。那么放进去之后呢，比方说一加一加一等于三，这他也想，但是他也想一加一加一等于二，他也想。想完了之后呢，他给这儿打个对勾，在这儿打个错的，他都想。他想完之后呢，这个东西都放在这儿，都在里面放着。好了，接下来该你算题了。那你算题的时候，到底写三还是写二啊？有的孩子就调皮，我就写个二，我就气他老师，他就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决定。他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什么呢？我明明知道他是三，但我故意写二，这就是他选择了。这个选择的时候不是理性，是意志。啊，意志要选择，一加一加一等于三。他在作业本上写的时候，他故意写个二，为啥？我就写个二，这就是意志了。调皮的孩子就是，哎，那个有的不调皮的孩子说，哦，二是错的，我还不能写二，嗯，再往下勾一下变成三，这也是个决定。所以这个决定呢，不管写二还是写三的决定啊，都是由意志来决定的，决定权在意志。但是理性的判断呢，只是把正和错告诉你，判断完了以后呢，把对错告诉你，他不给你做决定写哪一个，但意志呢会告诉你，这是知识的。那么假如我要找对象呢，这个人介绍了一个女孩子，这个人介绍个女孩子，然后呢你看看这个女孩子，看看这个，看看那个，看看那个，然后呢他各把各的优点和缺点都告诉你了，然后意志最后做个判断，我到底决定哪一个，哎，这就是意志来决定了。好，我就决定这一个了。那一决定了这一个呢，那情感呢，因为你决定的话，它就会导致到情感里面，他就会喜欢这一个，他就准备就放弃那一个，就逐渐逐渐的就远离他，不喜欢他，而逐渐逐渐的越来就越喜欢这个。那个喜欢的时候呢，就来自于情感了，啊，情感就去做这样的，因此就变得这样，心跟理性活动，当他有了结果的时候呢，心由于意志活动。当意志做了决定呢，这个心呢又与情感活动，哪儿都离不开心，用心把理性、意志、情感把它给连起来。咱们讲的时候一个一个讲的，实际上活动的时候呢，那没办法那么讲，对吧？它就是一个整体的啊，整体的这么一个活动。那现在咱们想一想，理性呢，如果它仅仅是做一个推理和判断，把一个结果放在那儿，它并不做选择，做选择的是意志。啊，做选择的是意志，但是之所以有这一切呢，还是刚才那一句话，它是神的形象。因为神有理性，神有意志，神有情感，但神的理性、意志、情感都是本体，而人有理性、意志、情感都像上帝。所以你的理性跟上帝的理性不一样，是像上帝；你的意志跟上帝的意志不一样，是像上帝的意志；你的情感呢，也跟上帝的情感不一样，是像。那么上帝如果照着他的自己形象造的时候呢，有这样的一个人造的时候呢，既然意志是不是就变成了这个里面起一个决定性的作用，因为他要做选择的，他要做选择的。所以说在上帝那里，上帝是绝对的自由，无限的自由，绝对的自由。那么他造人的时候呢，那么人的这个意志呢，自然也就跟上帝像了，一像呢他也有自由，他也有自由。这个自由是指着什么呢？是指着你可以选择这一个，也可以选择这个。那么呢，他不会限制你说只能选择这个，不能选择这个，他不限制你。如果他只限制你选择对的，不选择错的，那这个意志不自由，没有自由，因为我是受限制的，我不能选择这个。假如果呢，你只能选择错的，不能选择对的，那这个意志不但没自由，并且还是个坏的。如果只能选择好的，不选择坏的，是个好的，但是没自由的，那么这样的就会看到动物就属于那种，它只能朝着一个方向选择，它不会做第二个选择。所以说呢，动物呢，你看着它会跑，啊，你看这个狗一会儿往这边跑，一会儿好像有自由，但是它那个选择呢，它是单向的，尤其是在这种善恶上面，它没有选择，对不对啊？什么是善，什么是好，它能选择善吗？ 哎，可是发现了这个狗呢，它会认主人，老远它就能够认识了。你走路的声音它老远就能听见，它能有这个判断，它也有自己的选择，咬还是不咬。生人来以后它就叫，甚至它会上扑上去咬。你看它有这个选择，但是它这个选择呢，它是单向的，它不会做另外一种道德上的分辨，它不会做这一个。但是人的意志到底该不该自由？不自由不像上帝，如果像上帝就得有自由，如果有自由呢，那你就是不能单单选择对的，也能够选择错的，对和错的选择都能的情况下才叫自由。但是在还没有选择之前他什么都没有，你不能说他没有选择之前你不能说他好和坏，对不对？他只有选择了以后才能说他是好的还是坏的，在他没有选择之前无法说它是好坏，但是它有这个功能呢是对的，没有这个功能呢又不自由。所以这个自由是这样的。第二个，它不但有自由，它还得有能力。比方说我现在选择要从三楼飞下去，你选择了你飞不了啊，对吧？在你选择的时候还得选择什么呢？还得选择的有能力的。这个选择，这个自由是指着选择，能力呢是指着选择了还能做，而不是选择了一件事情白想，想了半天选择了啥也做不了。我想上七楼飞上去，选择好了但没用，白选择。所以说因此呢，这些呢都是在讲一个东西，在讲道德方面的属灵方面的这样的一件事。如果说有属灵的道德性的，有自由吗？有。有能力吗？有。当说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有选择吃的自由吗？有。有选择不吃的自由吗？有。那么你选择吃有没有能力吃？有。没有能力的话呢那也不行。第二个，当你选择吃而没有能力吃行不行？也不行。所以说它就变成了自由与能力这二者都得有，都得有。那假如果上帝要造的这个人呢没有自由，那就不像上帝了。要是没有能力呢，这个自由是假的，因为这选了半天没用的，选了半天，哎，这个自由就是假的。因此就必须有自由又得有能力。而这个自由叫什么自由呢？现在给他取个名叫什么自由呢？就是可以择善也可以择恶的自由。他不但有择善与择恶的自由，也有择善与择恶的能力啊，也有择善与择恶的能力。正是因为这样，后来人就给这个意志起名了，叫自由意志啊。他本来就是个意志，但现在叫自由意志。那么因此上帝起初造的这个亚当呢，里面有一个自由意志，说自由意志就是指着他既可择善又可择恶，并且有能力择善与择恶。那这个是指着这个自由意志讲的。但上帝起初造他的时候呢，他并不是有罪的，哪儿都是好的，理性里有知识，要没有知识就不能判断啊。意志呢有自由与能力，情感呢都是圣洁的。那么这样呢，这个人是这样，那心这样，如果这三样都是好的，也证明了这个人的心底良善啊。那么这就是原意，这就是原意。就对这样的人说，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么亚当呢就在那个约上签了字，代表众人签了字。当他来到分别善恶树下转悠的时候呢，他听到了魔鬼的话，你们吃了这个树上的果子就能像上帝一样。哎，因此这个地方呢，是这个魔鬼说这个话是对谁说的？对夏娃说的，也等于是对亚当说的。但是说这个话的时候呢，不是诉诸于他的意志，也不是诉诸于他的情感，乃是诉诸于他的理性。他本来在理性当中啊，只有一个就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现在又来了一样知识，这个知识说你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就能像上帝一样了，两个知识。那这样的这个理性呢，就又把两个知识要做一个推断。上帝说吃的日子必定死，魔鬼说吃的日子像上帝一样能知道善恶，然后呢就把两个结果给了意志，推理判断完了就给了意志。而这个意志呢就做了一个决定，既然吃了能像上帝一样，那我就吃。哎，他做了一个决定。那么这时候当他做了决定吃，那这个人就犯罪了，因为行动产生了。虽然外在的行动没产生，灵魂最深处已经有一个行动了，所以说那叫做什么呢？那一次的过犯，他的意志已经 活动了，已经活动了。然后他就看着那棵树上的果子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就表达到情感里面去了。实际上呢，这个还没吃的时候，他心里就已经对那个树就有好感了，啊，那么这个就表达情感里面。因此我们会看到，假如这样一分析，最后你会发现，人堕落的根源，第一个动作的第一步，不在理性里，乃在意志里。因为理性只做判断，并没有决定吃和不吃，而决定吃与不吃的是意志。因此意志在人的里面，意志应当为那一次的堕落承担所有的责任。也就是说，当然是这个人承担责任，可是具体到人的哪一个部位的时候呢，应该确定是意志应当承担所有的责任，而不是理性，不是理性，而是意志。所以说魔鬼跟人的对话呢，是在理性里，而人决定犯罪是在意志里。所以说魔鬼引诱人有魔鬼的错，虽然人受引诱，但你不听不做，他是不是就没事啊？你听完了也没事，不但没事，反而建立了自己。你看在受诱惑的时候都没有选择吃，这不是反而建立了自己吗？不是越发提升了自己对上帝本来是爱的，是不是就提升了，变成了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的爱了？那既然提升了，那是不是就赚得永生了？你看就差这一步，该往上跳一步的结果往下拖跳了一步。那这个就是他一直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那么什么叫做加尔文主义呢？加尔文主义的思想就是继承着奥古斯丁的思想，极力的肯定这一点，那就是人的堕落是在意志里，意志堕落了。如果意志一旦堕落了，这个心不是支配意志的吗？意志如果选择了恶，他选择了恶，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因此呢，意志堕落之后呢，在人的心里呢，就会怎么样呢？就产生了情欲，产生了私欲。应该这么看，哎，私欲就在人的心里做王了，因为你堕落了。本来在人的心里的时候啊，这个时候是自己做王，要听上帝的话的。现在你放弃了，不听上帝的话。现在你选择了听魔鬼的话，而魔鬼就是约翰福音第八章所说的，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那是不是就变成了私欲最早的产生是在魔鬼那里？因为天使的堕落产生了私欲，是被造界最早的。那么呢，魔鬼来这个地方跟人说话的时候呢，就相当于搞传销的，想把他自己的产品卖给你。那因此呢，就在这里给你鼓捣鼓捣，鼓捣了半天，你决定了加入，完了怎么办呢？啊，他把他的产品卖给你了。那因此这个私欲就是魔鬼传销来的，但确确实实也是自己的。因为啥呢？因为你进了人家的货了，那私欲呢就从魔鬼吃私欲的父，而人里面也有了私欲。所以当人的心里面被私欲占据之后呢，又来了，心脏一活动，你发现了吗？就是一个被罪玷污的心在活动。所以当他再一次运作理性的时候，理性不再像以前那样了，因为他的心是被私欲控制的。所以他在执行支配理性活动的时候，他想问题就变成了不再向着上帝的属灵的事情思想了，就变成了整天思想俗世的事情，犯罪的事情。他喜爱思想犯罪的事，不喜爱思想属灵的事。如果当他在思想这个犯罪的时候呢，那意志所有一切的决定统统都变成了犯罪的决定了，这就变成二次了，不是第一次了，对吧？就变成二次了。然后这个情感呢，也就变得就是喜欢什么呢？就喜欢罪恶。这是堕落后的人。但是我们讨论的是起步点，起点，起点就是意志从可以择善择恶的自由中堕落了。什么叫做堕落？堕落就是亚当从起初被造的那个意志的自由，可以择善可以择恶的自由中堕落了。堕落到哪儿去了？因为那个可以择善，我写到这边，择善可以择恶，可是他选的时候怎么样呢？他把这个放弃了，择善放弃了，他选择了恶。那么既然选择了恶，这不是自由吗？在这个自由是这样的，可是他放弃了善，他选择了恶的时候呢，那这个意志呢，意志选择了恶呢，这个意志也是自由的，还叫自由意志。 可是这个自由意志就变成了在恶中的自由，在恶中的自由。因此从这之后他再也没有自由去择善了，只能自由的选择恶啊。注意听，在罪，在亚当堕落之后的人呀、啊，是自由择恶，自由择。为什么叫做自由择恶呢？自择恶表明他有这个能力去犯罪。可是犯罪的话呢，假如果说我们有时候人会为自己找借口，我是罪的奴仆，我能不犯罪吗？可是自由择恶啊，啥意思呢？你哪一次犯罪不是你心甘情愿的呢？上帝强迫你犯罪了吗？没有吧。这就变成了罪人犯罪都是自由的，自由的表达叫做都是心甘情愿的，都是心甘情愿的，并且享受着罪中之乐，那就是那个自由的表达。自由的表达表明在罪中犯罪的没有一个是不甘愿犯罪的，而是都是心甘情愿的犯的，心甘情愿的，没有任何人强迫你啊，而是你自己去做的。那么既然是自己自愿做的，应该不应该为自己所犯的罪承担责任？你自愿的。所以说你看，原罪吧是亚当那一次的过犯临到了我们，我们是个罪人，可我们这个罪人犯罪吧也是自己心甘情愿的。因此我们不但有亚当的原罪，我们有自己的本罪，原罪加本罪都是我们自愿的。所以说那我们犯了罪该不该受上帝的审判？那当然该受审判，因为都是你自愿的啊。这是从人对人的这个理解中看的。不过我还想再讲讲这个五五九零。那么这个五五九零呢，不是自从人堕落之后啊，这不是说到两个面吗？既然这个面呢向着上帝的这一面呢全都关闭了，理性也向上帝关闭了，意志也向上帝关闭了，情感也向上帝关闭了，但是呢另外一个面还活着，另外一个面还活着。就理性而论，就理性而论，你看看，即便人都是罪人，但是动物不能够研究天文地理，是不是人可以研究天文地理啊？人的理性可以思考很多的问题，那就表明啊，人说，哎，如果说人的理性被罪玷污了，为什么人的理性不是还活得好好的吗？但是你的活好好的，你会发现你的理性啊，只能够向着世界的这些东西是敞开的，但向上帝的那个事情是关闭的。即便就算是人的理性还能够留下一点点东西，也就是说在这个普遍启示当中啊，还能够看到一点说背后有一位上帝，但他却不能够在理性当中去真正的认识上帝，他只能够有一点点认识，但却不能够顺从，也不能够爱。这就是理性。所以说理性就是灵魂的眼睛，还能不能看见上帝？还能看见一点点。没有，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说没有上帝，这就证明呢人还有一点点。那么那一点就像什么呢？那一点啊，奥古斯丁说就有一点像深夜看见空中划过的流星一闪而过，但是又好像找不见。你说没看见吧，看见了；说看见吧，又没看见多少。那么人的理性在认识上帝的事情上呢，似乎就留下了这么一点，为的是什么呢？因为上帝这么做保护人，留下这么一点，本来你就丧失完，丧失殆尽了，但是为什么上帝还留下这么一点？为的是让你为，不要以为自己说没有神就可以为罪推卸责任，让你为自己不认识上帝无法推诿，不能够推卸责任。所以他还能够有那么一点，但有那么一点有没有，没有办法去认识。可是像这世界的是开的，算术会算，集合会搞，天文地理会研究，哎，这个理性还是像这世界的。虽然你向着世界的这一切都是敞开的，由于人内心里面是私欲作王，所以说你在研究天文地理这一切的时候都是为着自己的私欲，满足自己的私欲在研究的。因此当他研究完之后呢，意志也成了私欲的奴仆，意志也成了私欲的奴仆。因此意志一切的决定都是为我而活，为自己而服务。那么情感呢也是为自己，那怎么样呢？就变得什么都是为爱自己才能够爱别人。你看那传销，搞传销的见了你为啥会说话呢？想让你入伙了吗？他不是爱你想让你赚钱，是爱自己要自己赚钱的吗？对吧？他没有一个为爱别人来爱自己，都是为爱自己来爱别人的。 那么整个把那个律法给颠倒了。颠倒的律法是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的爱神，为爱神而爱人如己。他现在说尽心尽意尽力的爱自己，为爱自己而爱你而爱上帝。你看他拜偶像的为什么爱上帝啊？为什么爱偶像？为爱自己而爱偶像啊！我不拜拜财神，财神不给钱啊！这是不是看到他整个把这个颠倒过来了啊？这是个事实啊。所以当我们现在再说人的时候呢，一般的呢就不说四幺五幺了，就说五五九零了。说到五五九零的时候呢，包含了所有的这个人一切，而是指着一个堕落的人。那么如果这个人重生得救了，那么我们即便是在说这个五五九零的这个人，但实际上呢也可以探讨到最后这个人怎么样重生的，怎么样得救的。那重生的时候应该怎么样重生啊？既然我们知道这个过程呢，你会发现哈，重生的时候你首先得给他传福音，传福音的时候就束住他的理性。当他的理性明白了他是一个罪人，当他的理性知道了唯有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说在他的意志里面怎么样呢，他就决定了信耶稣。但是问题是这个意志呢没有力量选择信，他已经死了，对属灵的事情死了。因此啊，这个意志之所以能选择，不是要从心来的吗？心要支配他的。因此这个人真真正正的能够以自己的意志来接受福音，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除掉实心换上肉心。否则的话这个心就不能让意志发生正当的活动，所以说就变成了圣灵重生的重要性。那圣灵住在我们心里就是住在这儿啊，圣灵住在我们心里，当他住在人心里的时候，他就重生罪人，除去实心换上肉心，以至于是这个意志可以做出选择耶稣做救主的决定，然后他才会爱耶稣。那么这都有最重要的是前提，就是心要变。所以重生呢最重要的是重生人的心，而不是重生人的意志。那么意志叫做更新，不叫做重生。所以说当他的心重生之后呢，因着心的重生，他就开始更新人的意志，他就圣化人的情感啊，他也就在使人的理性在真理中归被归顺，用真理来使他成圣。所以说当理性当中越来越填补更多的真理，他就越来越远离世界啊，因为他有了这个判断，那么意志也就能够有力量。但这一切的前提都取决于心要换，心必须得换，心如果换不了就不能够做任何的事情啊。那我们从这一刻当中呢，重点是认识到哦，人的堕落是从哪里堕落的，原来是从意志的自由可择善可择恶的状态中堕落到只能够择恶犯罪，没有能力和自由选择善，是堕落到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啊。这是咱们对这个堕落啊，这个意志的堕落来理解它。好，我们休息一下啊。